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相关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5至32节，在我们教会的双行本圣经是在272页，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第25至32节。第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作证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的人的话，好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在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恭敬的时间是将交给吴牧师。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在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小的樽仔给大家的。这个这样的樽仔，那就将纸有个盖，意思就是鼓励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立志，今年究竟心灵里面有什么的隔阂呢？你希望靠着神的恩典去克服去除去的，放在这个樽里面，经常为自己这个的软弱是祈祷，盼望在年底的时候有进步，甚至能够排除了这个障碍，克服这个软弱。现在是九月，盼望大家在未来的三个月里面是继续去努力。大概十年前一个基督徒的教授林光常教授写一本书，叫做《无毒一身轻》的。咁呢，佢题目就系话21天可以改造体质。咁呢本书嘅书底里面强调咗七点，要过一个健康无毒嘅生活咧，每日应该做七件事。第一就是晚上九点钟熄灯就寝。放下生命一切的忧虑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啊！早晨起来就赤脚在草地上走路15至30分钟，可以吸收增进泥土和草的负离子，释放的正离子。第三就是随时用手按摩胸腺啊！咁啊，如果大家留意我哋教会的代祷事项，实在好需要，一天是200下，随时增强你的免疫能力。第四就是每日饮3000cc， 即是3公升的好水，生水啊，不是汽水啊，不是凉水啊，快速排除你身体的毒素。第五就是一日三餐健康排毒餐，是有效安全快捷简便又省钱的快乐餐。第六就是摒除一切悲观消极的意念，负面的话语一句不要讲出口。第七，凡事谢恩，经常向神向人表达感激的说话。他说如果每日经常做这七件事，就可以改造你的体质，重建你的健康。咁呢个就系人身体排毒可以做其中一种嘅途径啊。做基督徒嘅灵性生活上，我哋都需要排毒。以弗所书前3章系讲到真理教义嘅， 后三章和第四章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灵性上的生活。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教会里面怎样建造建立基督的身体。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实严格来讲，圣经的真理讲到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已经穿上了新人。我们有新的地位，新的生命。而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下半章就是鼓励提醒基督徒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上有新的表现，新的生活配合新的生命。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思想究竟应该在哪几方面排毒才能够保持灵性上的健康呢？有三方面。这段的经文从25节到32节我归纳了三方面：言语上的排毒、性情上的排毒、全心上的排毒。不排毒的话，毒留在身体里面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带来死亡。第一方面，看看言语上的排毒。25节说到，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保罗首先讲到不讲方言，说实话。为什么我们说实话？是基于我们在第24节讲到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神是诚实的，神是真理的，神是信实不能说谎的。相反来讲，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亲。魔鬼从起初就讲大话。神是真理，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圣经说到弃绝方言，说实话。但有时我们不是全部都是讲方言，而只是讲部分的实话，而将方言那部分就隐藏不讲，目的是误导对方。举例，曾经有一间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生没有按时交功课，那老师就问这班神学生为什么没有交。而一部分的学生就因为那几天电脑室里面的打印机坏了，以前不同现在没人一部，因为不能够将他们所写的文章打印出来，所以交不到功课，很合理的理由。但同样其实有一部分的学生呢是没有做功课，不过他们所讲的理由和其他学生一样，因为电脑室打印机故障，我交不到功课。所以讲部分的真理而其他部分的真理不讲，亦都是谎言。另外一个例子，譬如先生对太太说今晚在公司里面加班，所以留在公司留到好夜。这句话本身亦是真的，但是一部分没有讲到，没错加班，但是亦都是隐瞒着太太是和太太不喜欢的人通通电话。保罗讲到话，为什么我们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彼此是手脚眼耳口鼻互相依赖。在第四章十五节正就讲到话，凡用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有爱心又讲真理，因为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而彼此我们是肢体，肢体是彼此影响的， 当我们手痛的时候，这个痛会一路痛到我们的头，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是被汤辣亲，被焗炉辣亲了，皮肤受损伤了。所以圣经话，我们要各人与邻舍说实话。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啊，在初期教会审判第一件的大罪是什么罪呢？使徒行传第五章就讲到初期教会那个第一次的大罪审得相当严重，就是两夫妇阿拿尼亚和撒菲拉对使徒彼得讲大话，其实就是欺哄圣灵。他们将自己的田产卖了去之后，部分留低，部分捐给教会，但是讲大话，我们全所有都奉献，毫无保留，其实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神重重的刑罚这对的夫妇。因此第一方面，怎样我们排毒呢？就是要弃绝方言，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另一方面就是言语上的排毒，第29节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当然粗言秽语三字经是污秽的言语。但污秽那个原本的意思就是好像食物变坏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买水果买蔬菜，或者没有放在雪柜，很快咦有一点黑黑的，再切开的时候，原来里面的心都已经变黑变坏了。所以污秽的言语是指到腐烂了的言语。未信主的人很喜欢讲污秽的言语败坏人，其实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是败坏了。污秽的言语当然是指到不好的言语，但亦都指到是没有价值的说话，不三不四，低级趣味，正如香港人所说的无厘头的话语，或者在美国我们在电视里面所看到的很多的 talk show， 很多的脱口表演呢，冲口而出是要哄人的开心。未信的时候，因为人生没有目标，所以喜欢讲，喜欢听这类无厘头的说话，为了发泄内心那个无奈。除了有少少滑稽之外，是毫无价值。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有时我们讲说话太快，甚至是论断人的说话，批评的说话。有位爱主的基督徒，因为要学习做忠心管家，所以每次在他的收入当中必定是预先祈祷，然后拨出十分之一出来奉献，不单止帮助教会，亦都是帮助缺乏的弟兄姊妹。但因为他自己的收入其实是相当的微薄，有时收入不足够的时候，陷入很困难的处境当中，连自己都不够钱使，不过他仍然坚持慷慨的帮助比他更穷困的人，仍然坚持去奉献。有其他弟兄姊妹看见就批评论断，这个人诈穷，假冒为善。其实他不是诈穷，而是坚持对神的承诺，无论他自己是几咁穷困，继续坚持的奉献，继续去帮助其他比他更有需要的人，将金钱分别为圣，不是单单为自己而用。 这类基督徒其实在现代的教会当中是罕有的、珍贵的。但很可惜，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论断批评，这种都是污秽的言语，圣经说一句不可出口，反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为了要建立人，随时就是要找机会，把握机会，造就人的说话要趁机会，过了可能说那个效果不大。信徒我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学习说，能够建立人的好话，建造一间房屋可以让人去居住，使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也指到是感恩的意思，即是说让听见的人心存感恩。这解求主帮助我们说话能够有好像用盐调和，带着恩惠，带着恩典，让听的人可以因我们的说话而献上感恩。一个宣教士在宣教工场很忠心的服侍多年，年纪渐长，就快要退休，但是担心退休之后教会的同工们是否能够担起大旗，承担责任呢？教会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呢？有些同工好识讲话，但是不识做事。宣教士将心里面的挂虑都同同工们咁分享，希望同工们可以肩负更多的重任。但其中有位同工不识得讲造就人的好话，直肠直肚就说，这个是神的工作，你不用担心，就算你不在这里，神的工作仍然可以继续，本身并没有错，可能甚至是真理，但是并不造就人。神的确会建立他的教会，耶稣自己也的确讲到话，他要将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没错，这是真理，但并不造就人，听的人得不到益处，反而好像一盆冷水一样倒在宣教士的头上，似乎他存在与否并不重要。而且讲话的人不体会宣教士那个辛劳，亦都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一句属灵的说话背后似乎是不想负责任。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随便论断，讲出论断的说话，小心不要讲人的坏话。求主帮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能够感恩，能够得益。第二方面，我们究竟在什么事上去排毒？我归纳为在性情上的排毒。廿六节讲到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和含怒都是人性情上的表现，可能某些人的性格特别是火爆，脾气特别暴躁。圣经提醒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其实背后隐藏意思是生气是人正常的情绪，生气本身不是罪，生气是人受刺激，见到不公平的事情，或者受伤害，或者不如意的时候，或者受到人无理的对待，自然会产生怒气。但圣经提醒我们，生气可以，但不要犯罪。生气有两种，有些生气会犯罪， 而有些人的生气就不会犯罪。人如果里面有气，的确是需要发出来。如果将气谷在心里面，闷在心口里面是不健康，会伤害身体，会伤害我们的灵性。中国人常常讲到呢，如果人痛，特别是风湿骨痛呢，通常指到呢血气不通，血气通就不会痛了。生气都是类似，满肚气的时候不会健康，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生气但是不要犯罪。生气的气可以怎样发出来呢？可能你可以跑步，十月份有马拉松赛跑，跑26英里之后，你的气都全部发散出来了。可以去游泳，可以去唱歌，可以甚至在自己的枕头里面打枕头，但千万不要打人。最好就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这个都是我们今季买的广告，主学诗篇选读祈祷诗，诗人常常会表达将他心里面的冤屈、怨气、愤怒表达出来。在诗篇里面表达了之后呢，就不需要借刀杀人，不需要向人拳打脚踢。大家记得撒母耳的母亲 Hannah 是很懂得健康的处理她的生气。如果你的丈夫有二奶的时候，你会不会激气，会不会生气呢？哈娜就是有一个。哈娜的丈夫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大，一个是小。那这个小奶就激动大的，撒母耳记上一章六节，比利娜是二奶，见到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使他生气。哈娜点处理？一章八节，首先她丈夫帮她啦。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娜，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但是哈娜心里面仍然愤愤不平的。一章第十节，哈娜心里面受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来到圣殿面前祈祷，连当时的祭司都不知道哈娜心里的受烦，要他喝醉酒指责他。一章十五节，哈娜说：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有的生气，所以的怒气，它不是含怒含住在口里面、心里面顶心顶肺，而是倾心吐意，不再受烦了。我们需要学习，有时将诗篇个人化，用自己的言语套用下去，用自己的名字套用下去，变成你个人经历的祈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怒气每个人都有，但是含几耐呢？有些人就含怒含一世。圣经说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记恨，不要怀怒。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的怒气要消除。如果一直记恨，一直怀怒，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没有胃口，睡不着，血压高，神经衰弱，怒气不消的话会爆炸。讲到日落，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的习俗规定，在日落之前必定要办妥，就是《生命记》24章讲到，做老板做主人的一定要在日落之前将员工、仆人 雇工他们当得的工价那个工钱给工人，不可以日落之后都不给人工。如果将工钱自己保留的话，圣经说这个就是得罪耶和华，因为日落工人要回家要开饭，所以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要尽快处理。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被兵丁、被祭司长、文士、犹太人耻笑、吐口水、鞭打之后，心里面毫无怒气，没有含怒，甚至没有含怒到日落。在十字架上，日落之前，耶稣已经将他所有的怒气全消，而且为逼迫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假如我们含怒到日落，有什么后果呢？七节，会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开了门少少，这个售货员、这个调查员将他的脚顶住门口，闩不到了。魔鬼的地步就是你开了门，一只脚踩了入门口了，就有机会进入来。如果我们生气含怒到日落，魔鬼就可以直此因为我们的怒气进入我们的心，成这个机会来到攻击。当我们灵性好的时候，魔鬼固然会攻击，但当我们含怒的时候，魔鬼更加容易把握这个机会去攻击我们，叫我们做很多傻事，很多会后悔的事。在性情上的排毒，除了是生气要排除之外，第二方面圣经有提到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性情上，某些人可能是比较叫做乐天派的，较为懒惰的，较为喜欢享受的，样样事都不想，可以不做就不做的，样样都从简的。可能这类的人是很轻松，很容易与人相处，但亦都容易偷懒，甚至有些人是贪心，人心不足，已经拥有的但是仍然不满足的，而且想不劳而获，不花气力，想冒少少的险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是人性情的一部分。偷，我们会偷什么呢？小老哥偷妈妈银包里面的钱买东西吃，员工可以偷公司里面的文具笔纸等等，或者时间偷用公司的电话讲私人的事情，长途电话等等，这些都是不劳而获偷窃。圣经提醒我们殷勤不可懒惰，殷勤去做工，付出劳力，甚至是劳苦汗流浃背的，不单止供应自己的需要，甚至是有余福杯满日，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性情上排毒，将我们的怒气正确的处理，将我们的懒惰那个惰性也靠着圣灵去克服。第三方面，我心里面最有负担，亦都是我们最需要排毒清除的，可能这个毒是最厉害。31节，讲到我们全心上要排毒，讲到一切苦毒 bitterness， 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中文圣经注释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去掉。苦毒就是人心里面可能是吃过苦头，被人苦待过，所以里面产生毒恨，这些毒素使自己很苦，有机会就会喷出来，可能是含血喷人，好像蛇一样将毒吐出。恼恨是一个怒气，好像一团火焗炉一样，将火要喷出来，爆发出来。而愤怒就是含有暴力的怒气，有粗暴的行动。而嚷闹，留意是一个口字边，即是要喊叫出来的，要哭号的，要宣泄的，要使到旁边人不安乐不自在。而毁谤就是用言语攻击人、顶撞人、重伤人，甚至是毁谤神，目的就是破坏对方的形象、声誉，使别人轻看他、远离他。而恶毒翻译为可以说阴毒，就是有阴谋的，无声狗咬死人那类的，别人以为你是好朋友，但是少女藏刀的，一直以为是知心朋友，到最后危急关头一刀将对方刺死，这个是阴毒，好可怕。要在全心上排除这些的毒，才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举例，圣经里面施洗约翰有一个得罪了一个敌人，就是希律王的情妇希罗底。这个希罗底抛弃了自己原本的丈夫，觉得自己的丈夫或者不够权、不够势、不够钱、不够英俊、不够威猛了，选第二个更好的大希律王，有权有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呢，公正严明的施洗约翰就指责这对夫妇犯奸淫。当然希律王本身不喜欢听，但是希罗底更厉害，希罗底心里面存着苦毒，存着阴毒，一直在这计谋找机会。后来希罗底找到机会，就是将他自己的女儿在希律王宴会的时候跳舞，令到希律王欢心，当他心花怒放时候讲错说话，起错誓，将国家的一半都愿意赐给这个女孩子。女孩子就对母亲说，妈妈，你要我向王求什么？希罗底就把握这个机会，阴谋有机会了。既然王讲句说话，一言既出，四马难追，所以要求将约翰的头斩出来，放在盘上交给我。苦毒、阴毒一直藏在心里，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喷出他的毒液来，好可怕。圣经话一切的苦毒、一切的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可能你问怎除掉啊？是不是吃排毒餐呢？灵性上不可以单单吃排毒餐，饮生水、好水就能够排除。怎样排除啊？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三十节，圣灵，圣灵可以帮助你我排毒的，只是看一看你是否愿意。 三十节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已经讲到，每一个信徒已经受圣灵的印记。印记好有意思啊，印记就是好像第一世纪的动物牛羊呢，有主人的印记，这只牛羊是属于某某农场的，新泽西州爱迪生农场的印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受了圣灵的印记，是属主的人。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圣灵不单止是一种能力或者感觉，圣灵是有位格的神，是有感情、有意志、有思想，是会担心、是会担忧、是会难过、是会忧愁的。当青少年的儿女12点、1点、2点未回家，没电话、不接电话的时候，父母担忧。当信徒违背神的旨意，被提醒警告之后，仍然是死牛一边颈，心硬，圣灵会难过，会担忧。好像浪子回头的比喻，当浪子离家出走，在外边同猪朋狗友放荡放纵的时候，那个父亲会担忧，圣灵会担忧。圣灵有时会藉着神的话，藉着信息，藉着圣经，会光照我们，就好像现代先进的医疗器材测验一样，很多 X 光、CAT scan、PET scan、MRI、Ultrasound， 有很多我未照过，所以有些照过。将我们里面的有什么的黑点啊、瘤啊，可以照出来。圣灵同样会光照你和我，你是否愿意让圣灵光照我们呢？约翰一书讲到话，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正好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在光明的意思并不表示我们完全没有瑕疵，而是知道假如我们有行差踏错一步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就立刻让圣灵光照，即刻回转悔改，而不是继续在错误罪恶当中。神提醒我们要排除苦毒阴毒，但我们要必须被提醒，愿意悔改。创世纪第四章给我们一个例子，亚当夏娃两个仔该隐杀了亚伯。起初该隐只不过是不忿气妒忌，为什么神欣赏弟弟的祭物，不欣赏我的祭物？可能在现代教会里面，为什么神欣赏某弟兄某姊妹的侍奉、歌唱、奉献，不欣赏我的？心里面愤愤不平，觉得神不公平。可能这个只是小小的苦毒，但是不处理的话就会有问题了。神提醒该人，光照他，责备他，可惜该人不听从、不信服、不悔改，这个苦毒在他心里面慢慢变坏了，好像水果、好像蔬菜、好像肉食一样，太耐了，腐烂了，发臭了，后来产生杀人动机。创世纪四章第六节，神怎样光照他呢？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就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就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 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是神对该人一个提醒、教训、警告，但该人不听、不服、不改。所以第八节，该人与他兄弟阿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杀了。苦毒、阴毒不处理、不排毒，甚至当圣灵光照提醒责备的时候，不悔改，将会有不可收拾的收场。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时时刻会指教、会引导、会感动我们。当我们受感动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硬着心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反而正面的排除阴毒、苦毒之后，要换上内心的慈悲。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怜悯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是一个温顺的心肠，看见别人有需要即刻想去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新人，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耶稣开恩，叫那些的瞎子能够看见。开恩这个字就是恩慈相待这个字，让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心肠的开恩，对人有恩慈，不是无奈，不是勉强，而是出于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耶稣讲过的比喻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一个主人他赦免了他一个仆人，那个仆人欠他欠千万两银子，主人见到他这么可怜，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饶恕了他。但可惜这个恶仆人心里面并没有全感恩，又没有全怜悯，又没有恩慈，出到门口之后见到争他欠他十两银钱那个同伴揸住他喉咙打他几锤，要将他掉他落监牢。其他的同伴看见非常不忿气，将他带回主人那里，主人重重的惩罚他。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去学习排毒。究竟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毒素？每个人不多不少都有。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的食物都充满了很多化学剂，必须要排毒。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常常都有细菌，无论我们在地铁车厢里面、超级市场里面、人烟稠密的餐馆里面都有。我们需要加强免疫的能力，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内心需要排毒，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清洁，好像诗人的祈祷，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 X 光检查，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当未发出来之前，未做出来之前，未讲出来之前，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未来三个月还可以努力祷告，圣灵能够帮助你帮助我排毒，你是否愿意谦卑呢？是否愿意顺服呢？请我们祈祷。全知全能的神，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俯伏敬拜你，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会受很多的试探，心里面难免会有埋怨苦毒，难免有怒气，有懒惰，难免会讲错话，但求你的圣灵光照督责引导，叫我们尽快在你面前得洁净，成为圣洁。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光辉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反照出来，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求主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让我们可以